多年来对文革的研究当中，在中国内蒙古出生长大的杨海英特别注意文革对全世界的影响。由于多年在日本学习工作并且成为日本公民，他对文革在日本产生的影响尤其注意。他认为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文革的批评力度和尖锐性不如西方国家的学者。虽然日本有三岛由纪夫这样的作家在文革开始没多久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就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对中国的文盲外交提出强烈的批评。以下是杨海英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杨海英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当记者问话，大家都知道文革不单止是中国的事，在文革进行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法国有文革的风暴，在美国也都有，日本也有，大学年轻学生起来而造反，做教育制度的反，做政府的反。关于日本和文革的问题，他目前有两个问题想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文革的初期，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文革的声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纯从、公安部攻防联署的声明表示确表示反对文革所展示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展压学术和艺术。在三岛由纪夫等人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日本社会和大众以及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在文革发动55年之后，日本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
川端康成还有这个三岛由纪夫等等这些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两支派。
杨海英说可以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亚洲最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国家，他们目前在汉语当中的很多的词，譬如共产党、共和、民主、人民，这些词都是从日本引入的，也都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清帝国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带回来的，后来在汉语白话文当中流传了下来，这个就是汉语概念的再引入。日本一直是一个在思想上很开放的社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翻译得非常之快，这些东西换字成汉字之后，中国人用起来就非常之方便，马上就引入到中国，引入之后也都不觉得是从其他地方那里引入的，用起来得心应手。日本的社会风土有一种自由主义和左派这样的所谓进步思潮，这样的社会风气一直很强，这个就是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往往是以善待中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再加上1905年日俄战争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反思自己的历史，很多日本人觉得日本的道路走错了，他们对中国有一种负罪感，再加上自由主义的思潮，他们往往就觉得中国怎样讲他们就不用管了，中国做什么都是对的，他们日本对中国做了坏事，中国怎样他们就不要再讲什么东西了。他们明明知道人民公社的时候饿死了人，他们住在北京饭店的那些作家媒体记者都炸地看不到，还有在文革发生的时候他们明明在街上发现了武斗，亲眼看到了，他们也都知道老社跳入太平湖，但是他们从来不提这些事，他们还说郭沫若如何风光得厉害，这些事其实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都觉得反正是中国的事，他们自己的事就自己去办，而他们日本对中国做过坏事他们就不想去提那些事了，这些是基于这种负罪感和赎罪感。另外一种情况是跟上面刚刚相反，中国先前叫支那日本人就说支那人就是那种德行，他永远亦都现代化不到，永远就是那种落后的状态，所以中国出现人食人的问题亦都好，饿死人的问题亦都好，或者是暴力亦都好，还有现时的民族问题解决不到的又好，反正这些都是支那的问题，支那就是那副德行，从由负罪感而来的就是对中国发生的种种的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中国什么事都是好的，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一体两面。就好像记者刚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两支派，从思想上来讲，从日本近代哲学思想上面来讲，可以将他们划归到保守派或者中庸保守派，反正他们不是自由派， 这些人觉得日本对中国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历史上面日本从中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近代化之后中国又向他们学了一些东西，战争是战争，目前中国发生这种事怎样看也是一种反智的做法，怎样看也是对人民对一般人有问题的做法，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了质问中国质疑中国的声音，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声音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有，目前也有不少日本人认为反正是中国，中国肯定是乱七八糟，不要跟中国沾边，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就是中国怎样会有这种坏事呢？为吾尔族人的问题、蒙古人的问题，算了算了，他们对中国做过的事，他们对这些点头哈腰就可以了，很多日本人就是这种这样的心理。而记者又问话，在你看来，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同情文革甚至为文革平功摆好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难道他们都没有看到文革造成的祸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吗？
这个日本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何在呢？就是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么讲过，就是日本怎么看中国，日本怎么看亚洲，其实是日本人回头看自己的问题。
杨海英答话，这个问题亦都触及到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样讲过，日本怎样看待中国，怎样看待亚洲，其实是日本人怎样回头看下自己的问题。对他们来讲，中国亚洲是一种方法，是一种道具，是一面镜，他们照镜的时候就会想，中国这么乱，他们日本又这么好，他照中国照出来的是脏乱差的那边。另外他们还照出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曾经亦都对日本做出贡献，日本还向中国学习汉字。总之在这样的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看来，中国就是一面镜，他从来都不会切入中国社会，做到 A 就是 A,B 就是 B, 譬如文革是怎样一回事呢？中国自己都否定了文革，当然否定得并不彻底。中国社会曾经承认过这些是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当然都承认过这些是一个问题，而日本学术界亦都可以一是一二是二这样的研究文革。日本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但绝大多数的人或者所谓的中国学者，他们往往是通过中国来讲日本自己的问题。他们说中国这么差，言下之意就是日本这么好，说中国这么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批评现时的日本政权、日本的党派、日本的思想界。所以不愿意否定文革或者对文革有千丝万缕的情感和怀旧的日本人，其实是对日本的现状不满。稍微有一些远大理想的人，他们会对目前的世界状况不满，所以他们还是想中国当初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时候有多好，他们可以走光辉的道路等等，他们认为还是这样好。这些是一种死灰复燃的现象。咁记者又问，由于偶然嘅原因，佢得到一本一度被中共当局视为日本友好作家嘅司马辽太郎嘅一本《中国游记》，从长安到北京，嗰本游记记录咗司马辽太郎喺文革即将结束嘅时候访问中国嘅所见所闻所思。佢睇到咗司马辽太郎当时对中国有强烈嘅批评，尤其系批评当时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强硬干预日本剧团文学座嘅艺术创作同演出，无视文学座系日本嘅而唔系中国嘅剧团，无视日本宪法保障日本人嘅表达自由。佢嘅问题就系司马辽太郎生前系著名嘅作家，佢呢种思想意识喺日本作家当中有几咁普遍或者有几咁罕见呢？
司马辽太郎呢，他当时这个当时是以前的外长唐家璇是给他当翻译，他这个去西安访问的时候，他对这个霍去病马踏匈奴这个碑，他觉得
杨海英答话，司马辽太郎先生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仲是非常之大的，但是到怎样的程度呢？日本国民的历史观可以讲得是非常接近司马史观。头脑比较保守的学术界认为司马辽太郎是一个作家，他的历史观怎样能够成为日本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呢？这些当然是保守派学者的看法，但是反过来讲，日本的国民所有的读书人都普遍接受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亦都就是司马史观。司马辽太郎在这本书之中提到的中国粗暴干涉日本剧团创作和演出的事情发生在日中建交之后没多久，当时两国正是处于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阶段。在那个时候，中国就有粗暴干涉日本国内事务的驻日使节，那个时候就有战狼外交的先例。 司马辽太郎访问中国的时候，后来当了中国外交部长的唐家璇是他的翻译，他访问西安的时候看到汉代武将霍去病马达匈奴的悲感叹不已，觉得中国人怎样活在这种自我满足的世界里面，他感叹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匈奴对汉人就是侵略，这样的观念中国人到现在还有，蒙古人为米人吐蕃人进来就是外族入侵，他们去到蒙古到新疆是开疆辟土，他们到日本海边就是说这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打到中国是侵略，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观。司马辽太郎先生很早就发现中国有战狼的势头，中国有大中华的思想，大中华思想又同社会达尔文思想一拍即合，司马辽太郎当初看破的是这些事正是中国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记者又问话，你刚才提到日本人对中国有两种的想法，一就是日本过去对中国做了不好的事，所以中国目前的事日本最好不要去批评，再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就是落后，就是野蛮亦都是无知，在这两种思想之外，他们还知道日本过去还有所谓的大东亚思想，称为黄种人是所谓的优秀民族，日本应当联合其他的黄种人包括中国人在世界上同白种人一争雌雄，这种所谓的族裔观人种观在日本还有多少的市场呢？或者是否已经变得十分之可笑呢？杨海英说这种所谓泛亚主义在日本目前是没有市场了，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还会以其他的形式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民族中间，这种思想很有意思，譬如说传到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就有了欧亚主义等等，所以这种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但是在日本已经没有多少的市场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华盛顿的报道。